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欢迎来到吴晓波频道。
上一期我们讲到了马云犯的第一个错误，迁总部。现在我们继续听吴老师讲马云犯过的第二个错误。
2005年8月份的时候呢，中国互联网行业里面有过一个非常爆炸性的新闻，就是雅虎宣布以10亿美金收购阿里巴巴35%的股份，同时呢，把雅虎中国作为一个嫁妆送给了马云啊，所以这个是当时中国互联网最大的一个投资额，而且这个记录保持了很长时间啊，10亿美金的记录，一直要到2011年的时候，京东有一次融资融到了15亿美金，才打破了阿里巴巴的这一个记录。所以这在当年是一个特别轰动的一个新闻，也被认为是马云在他创业以来所获得的最大的一个成功啊。那么2005年发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是因为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啊，中国的整个互联网的成长路径走上了一条跟美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啊。中国开始新闻门户的一个转型，然后呢，中国企业在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里面都战胜了它的竞争对手，比如说新浪在门户里面战胜了雅虎，网易在邮箱里面战胜了雅虎Gmail， 百度在搜索领域里面战胜了 Google 啊。然后呢，2003年的时候呢，阿里巴巴推出了一个面向国内的一个 C2C 产品，叫做淘宝网。淘宝网通过1.5年的时间呢，战胜1倍。所以，2005年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完胜全球公司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啊。那么，也是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发生了这么一个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投资。这次投资呢，对马云来讲是一个踌躇满志的一个时刻。你看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收购雅虎中国真正的原因是因为阿里巴巴看到今后的电子商务绝对离不开搜索引擎，希望和雅虎的合作能给电子商务注入新的概念和活力，我们将创造真正在全世界都是很伟大的公司。
哦耶，马云真给中国人长脸哎！民营企业收购跨国公司，中国互联网企业史上最大一次收购，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但实际上呢，这个是马云创业历史上犯下的第二个错误。雅虎以10亿美金收购阿里35%的股份，我们大家换算一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2005年的8月份，阿里巴巴的这个估值啊，已经达到了28亿美金这样的一个估值。28亿美金在当时的中国互联网是个什么概念呢？腾讯是在2004年6月份上市的，当时呢，这个一共的募集资金是14.38亿港币，总的市值是52亿港币，啊，这个是腾讯当时的一个市值。那么当时中国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是新浪，新浪在当时的市值是多少呢？到2006年1月份的时候，当时新浪的市值是12.7亿美金，就新浪到2006年1季度的时候，它的市值只有阿里巴巴的一半左右。所以你看，它这个10亿美金啊，一方面是给了阿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现金流，一个现金红包，同时也意味着在这个时间点，阿里其实已经是当时中国互联网领域里面估值最高的一个企业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说那么大的一个红包啊，那么大的一个现金啊，10亿美金的现金加上一个那么大的一个中国雅虎的一个嫁妆，是马云创业历史上犯下的一个第二个错误，甚至其实也是马云犯过的最昂贵的一个错误呢？
关于吴晓波，也许你读过他的书，也许你看过他的视频，也许你听过他的现场演讲，而现在所有的内容都在一个地方啦！5月8号，吴晓波公众微信号正式上线。打开你的微信，戳右下角发现，再戳扫一扫，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开扫吧。
我们首先来看看马云和雅虎之间的一个关系。雅虎的这个创办人啊，是一个华裔，叫做杨致远。杨致远是1968年出生的，他比马云还小4岁。 他是斯坦福的这个博士生，1994年的时候他呢没把博士读完，就创办了一个企业叫做雅虎。雅虎当时在很快就崛起，在美国崛起，成为美国最大的搜索引擎和美国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然后呢，这个马云是在1995年6月份的时候第一次去美国，在去美国的时候呢，他第一次上了互联网，他上的那个互联网那个网站就是雅虎网，他在雅虎网上搜中国电器，搜不到任何一家中国企业。他突然发觉说，哎，那么中国企业为什么在整个雅虎网里面是没有任何足迹的呢？那么就认为，哎，我们通过电子商务的方式应该能够让中国企业走出去，所以这个是阿里巴巴创业的一个起点，是跟雅虎有关的。然后到1995年底的时候，杨致远呢就第一次到中国来，当时阿里巴马云呢是在外经贸部啊，这个外经贸部推广他的这个中国黄页的一个产品，因为他是英语系毕业的，所以英语就特别的好，所以当年的外经贸部呢就派他去接待杨致远，所以接待了杨致远3天，这个是阿里和杨致远的第一次接触。大家看这里有一张照片，是当年马云陪同杨致远在长城游玩拍下来的照片，这张照片呢我是在网上找到的，然后看到以后我就在笑，为什么呢？因为这张照片是被 PS 过的。大家看到杨致远的左边啊，这其实是坐的一个人的，是当年马云的太太，是张英。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位同学比较好奇的，就把他给 PS 掉了啊，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这个是当年在长城碰到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这个马云在05年底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说服杨致远。说你呢要尽快的到中国来，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全球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然后呢电子商务呢是非常的一个薄弱，他说你可以把雅虎很多经验可以放到中国来。雅虎是1998年5月份就到中国，就开通了叫中文雅虎网站，这个是中国的第一个新闻门户网站，当时提出的理念叫做找到任何事沟通所有人。你看，找到任何事就是搜索概念，沟通所有人呢就是门户概念，所以他非常明确地点出了雅虎在中国要干的这个事儿，所以他当时很快就成为了排名第一的中文门户网站。后来中国人开始模仿他，模仿雅虎在中国做，有个就张朝阳就做了一个叫搜狐，对，搜狐现在的这个英文名啊叫 SOHU， 他早年的这个英文名叫什么呢？叫 SOHOO， 那么雅虎的英文名叫 YAHOO， 所以那个是老虎，这个呢是狐狸。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中国第一个新闻门户网站身上有着非常浓烈的仿冒雅虎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但是到了99年以后啊，随着新浪网易这个搜狐的中国本土新闻门户的崛起，雅虎迅速的就被排挤出第一阵营的一个行列。因为外国公司啊，它的成本很高，第二呢，你在中国做新闻门户，各位知道新闻在中国是一个被管制的一个行业，你有很多牌照问题解决不了，你有很多话题解决不了等等啊，所以雅虎就很快的就没落掉了，就慢慢就移出去了啊。很多人就用雅虎的邮箱，但在邮箱领域呢又遭到了丁磊的一个强大的一个狙击啊。丁磊的136电子邮箱做得非常的好啊，就被抢走一块市场。然后呢做搜索呢又碰到这个李彦宏的百度做得非常的好，所以雅虎的这个早年的很多的优势啊，比如它的门户优势、它的搜索优势、它的这个邮箱优势，一一的被中国的这些小老虎给吃光了啊，雅虎就剩下个骨架子了。所以到了2003年的时候，雅虎以$1.2亿收购了当时中国的一个搜索引擎，就是周鸿祎的3721，然后呢就请周鸿祎去当雅虎中国的中国区的 CEO。然后周鸿祎跑到中国雅虎去以后呢，周鸿祎是一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和破坏能力的人，但能跑到一个跨国公司，开始穿了西装打了领带，天天准时上班，受不了啊！所以国际公司的文化和周鸿祎这样的野孩子之间矛盾又变得非常非常的冲突。雅虎杨致远面对中国这个雅虎已经束手无策了，所以到了05年的时候啊，他就跟这个通过孙正义，然后呢他因为跟马云熟悉的很早，然后呢就谈了一个协议，就是$10亿收他35%的股份，然后呢再把中国雅虎当做嫁妆送给阿里巴巴。那么雅虎就从此以后就占了35%的阿里的股份。然后另外一个人孙正义，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2000万美金 投资阿里巴巴，也占到了35%的股份。所以孙正义加上杨致远加在一起占到了阿里巴巴70%的股份，成为阿里巴巴真正的一个投资人。啊，这个就为后来我们会讲到的一些 AIE 啊这些故事留下了一个重大的一个伏笔。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你拿到了10亿美金，同时又拿到那么一个嫁妆，会成为马云犯下的一个最昂贵的一个错误呢？
哎呀，吴老师终于走了，现在到我的广告时间。你的企业为什么会失利？环境太坑爹，手下人不给力，还是竞争对手卑鄙无耻？ No No No， 败局的根源在于你内心的失败值。失败值测试，老板们都在悄悄做的测试哦。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戳通讯录，找到订阅号，再找到吴晓波频道，点进去，戳右下角的失败值，戳好了吗？再戳进入测试，吴晓波出题，马上开考。
是因为他当他拿下这个雅虎中国以后，后面的几年里面，雅虎中国不但没有变好，而是呢就变得更烂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变成了阿里巴巴集团中的一个鸡肋。
吴老师，我可不可以提问？
嗯。
如果马云花10亿元买蓝狮子，还送你几本杂志当嫁妆，那你会把蓝狮子卖给他吗？
嗯，我得想一想这件事情，我估计我也会卖给他。这个其实，所以说我们说一个人犯错误啊，是在这个时间点，就当一个机遇重新回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当年是犯过的错误，然后重新回到历史中的时候，很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是。你会仍然会选择这个错误，就你很难抵抗，像我很难抵抗10亿人民币的一个诱惑，马云很难抵抗10亿美金的一个诱惑。
感觉白捡一个大便宜，傻子才不要吧。吴老师，我还想问的是，马云当年收购雅虎，他是想从雅虎那里获得什么东西嘞？
买雅虎有什么呢？你看雅虎有很多东西，第一，雅虎有非常好的门户的经验。第二呢，雅虎是靠搜索起家的，雅虎的邮箱非常好。第四呢，雅虎当年推出了一个 IM 产品，就是即时通讯产品，叫雅虎通，在美国也是排名第一、第二的一个产品。哎，那马云肯定这样想说，那我是做电子商务的吗？电子商务我只有是一个平台，但是我的流量从哪里来？这流量要从整个一个电子商务以外，能够更大的社会来导入流量。那么门户、搜索、邮箱、IM。都是导入流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所以我说过雅虎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生意。然后呢，雅虎还有很多国际化运营的经验，我们可以把美国啊这些日本啊很多的经验放到中国来，也可以帮助阿里巴巴的成长，帮助中国电子商务的一个成长。为什么马云的这些如意算盘都没有打通呢？马云整合雅虎的失败原因有哪些呢？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业务整合的失焦。我们前面讲了雅虎有门户，有搜索，有邮箱，有这个 IM， 那么当这些东西轰一下子全部跑到阿里巴巴面前的时候，阿里巴巴就会问个问题， OK， 那我先弄哪一个呢？第二，这些业务要跟阿里巴巴内部进行融合，因为到2005年的时候，阿里的内部已经也有一些它的邮箱，也有它的一些站内搜索，也有它的自己的这个 IM 系统，全部都有了。那么你自己的那些亲生儿子和这些庞大的外来的业务怎么进行整合，变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很长时间里面啊，雅虎团队和阿里巴巴团队他们之间的业务整合从来就没有完成过啊，而且甚至来说是没有找到过一个聚焦点啊。比如说我就以邮箱啊来进入啊也可以，以搜索来进入也可以，其实一直没有找到一个聚焦点，这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是雅虎，那么因为你跟阿里的这个业务很难做整合，那怎么办呢？就雅虎能不能独立发展？所以有段时间这个阿里派出了很多他的一些重要的高管啊，甚至有一次是派出了他的参谋长，也就是他整个阿里高管里面最具有理论水平的一个人，叫曾明啊，是长江商学院马云原来的读 MBA 的一个老师啊，这个叫曾明，派曾明，这个是整个阿里体系里面最具有战略能力的人去管当雅虎中国的总裁啊，也不行 啊，他就多次转型啊，还有这个从他从新闻门户啊，后来就专注于做搜索。当这个社区消费的行业起来的时候，当时这个阿里内部有个人出去创业，做了个口碑网。那时候外部呢有人做这个大众点评，就是当这些门类起来的时候，然后呢马云还把口碑网收购了过去，然后呢把口碑网和雅虎放到一起啊，希望能够形成一个业务模块，后来也没有成功。所以第二个是问题是，就是当他和阿里的本身的业务模块没有办法融合的时候，他希望阿里雅虎能够独立发展的时候，那么多次转型也失败。第三个问题在哪里呢？是团队磨合啊。雅虎它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团队，我们前面讲了2003年啊，雅虎收购了周鸿祎以后，叫周鸿祎去当了雅虎中国的 CEO， 就非常的不适应，一年多时间就吵吵闹闹，吵到后来呢，阿里收购了雅虎中国以后，然后矛盾呢就转移到阿里团队和周鸿祎团队之间的一个矛盾。他们闹到后闹到怎么个地步呢？闹到后来雅虎在他的首页上面公开的谴责周鸿祎啊，所以就团队磨合非常的一个困难。刚刚收购雅虎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把整个雅虎团队啊拉到了杭州，当然几车厢的人拉到杭州啊，希望能够把阿里巴巴的这个文化灌输给这些人，但是结果呢也是非常的一个失败。所以讲到这儿，我们就会发觉说，那么一个看上去光鲜亮丽的一个并购案，最后面酿出来的是两个大的苦果。第一个苦果呢，从此以后马云失去了对在股权意义上对阿里巴巴的控制，就70%的股权给到了孙正义和给到了杨致远，这第一个。第二呢，他在一个非常不熟悉的一个战场上，在中国雅虎的整个一个并购案过程中，整个当年的这个嫁妆最后面变成了一个大的一个鸡肋。
哦，所以吴老师，这是一个因为马和羊的激情促使猫和虎的配种，但是因为品种不同而以失败告终的故事吗？
所以到2012年的时候，当马云想重新获得阿里巴巴的在资本上的一个主导权，然后呢获得主导权以后，他就可以在整体上市嘛。为了获得这个主导权，阿里和雅虎之间发生了一场非常大的一个争斗，我们后面会讲到。结果呢，阿里花了76亿美金收回了雅虎手上的21%的一个股份啊，他当时让出去35%，10亿美金，现在呢花了70多亿美金拿回了21%。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多么昂贵的一次并购案。所以马云后来在2012年的时候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在中国雅虎上我们的确犯了很多的错误，但如果回到过去，我们还会买一下中国雅虎吗？是的，我们还会买，但我们会以这种方式吗？不，我们不会了，我们会用更聪明的方法。我没有任何的并购经验，尤其是并购互联网公司，我觉得现在的互联网公司都应该好好想想能从雅虎事情中学到什么。如果我们不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迟早有一天也会受到同样的挑战啊。所以这一段话中有两层意思，非常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我们在收购雅虎的过程中犯了很多的错误。第二呢，说那我们还会不会买雅虎呢？他说，我们当年还是会买雅虎，但是我们会以一种更聪明的方式买雅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让大家可以思考的问题，就是如果回到2005年8月份的时候，阿里巴巴和马云，你是否存在一种更聪明的方式？因为你的对手那个杨致远也是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一个华人企业家之一，所以他也在跟一个聪明人打交道啊。你当你用更聪明的办法的时候，那对方会不会也有个更聪明的一个对策呢？所以商业是一场非常有趣的游戏，你永远没有办法原封不动的回到过去。
在商业的世界里，免费的午餐往往是最昂贵的。雷军与董明珠打赌，你觉得谁会赢？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可能还是五五波吧，因为董明珠他是做制造业出身的人，制造业呢他以产品为核心，然后呢雷军呢他是做互联网的出身，所以他的核心呢是以消费者体验为核心。那么我认为最终在今天这么个情况下面，两人都会往中间走，就是说你做制造业的人，你会要更多的考虑消费者的体验，然后你做产品的人，比如你现在雷军做小米手机，你最终你小米手机要能够在3年5年以 后还能够在智能手机市场上面能够留存下来，那还是你的产品的核心能力、制造能力和你的研发能力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最终董明珠和雷军会走到中间那条中轴线上去，这个赌啊是白打的。
K， 你这个问题是白答的。再看下一题，台湾大学生为什么要反对服贸嘞？
哦，我觉得台湾大学生反对服贸，甚至上街游行、占领行政院这样的方式，我认为还是两岸现在在中长期的经济交往过程中，双方的没有建立一种长期的一种信任关系啊。其实这一次，从服贸的协定来看的话，其实大陆对台湾的开放要比台湾对大陆开放要大很多，现在互信的程度不够，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很大，台湾现在经济体比较小，这就好像幼儿班里啊，一个大班的学生和小班的学生互相交换玩具一样的，那么小班学生最担心的是玩具交换给你还不还给我的问题。我觉得台湾现在还是对大陆的这个互信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
您最敬佩和尊重的中国企业家是谁？是吴晓波频道第一课就讲到的马云吗？
其实我对马云还真的还是非常的看好，我认为在过去20年里面真的影响中国商业界排在第一名的影响力的就是马云。那么这一期做连续做马云的这个这些年犯的错误，其实我觉得也是对一个大人物我们需要更严苛的来对待他。
当年你跟马云打牌谁输谁赢？
都有，就往脸上贴纸条，我估计他现在也不太有时间打牌了。